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也许我是弄错了，穆斯塔发居然想把保加利亚队的吉祥物打发回家。巴格曼的声音说道，哦，这样的情景我们可没有见过。哦，比赛可能会变得不文明了。确实，保加利亚队的击球手沃尔科夫和沃卡诺夫一边一个降落在穆斯塔发的两边，开始愤怒地与他争吵，并朝小矮腰们做着手势。小矮腰这时开心地组成嘿嘿嘿的字样。然而穆斯塔发对保加利亚队员的抗议无动于衷。
特级秘书一本企业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Print.cn。
他朝空中举起一根手指，显然是叫他们重新起飞。他们不肯，他就吹了短短两声口哨。爱尔兰队两次罚球，巴格曼喊道。保加利亚观众愤怒地吼开了。沃尔科夫和沃卡诺夫最好骑到扫帚上去。行了，他们骑上去了。特鲁伊拿到了鬼飞球。比赛现在达到的凶猛激烈程度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双方的击球手都表现得毫不留情，特别是沃尔科夫和沃卡诺夫。他们不管手里的棒子击中的是球还是人，只顾拼命地狂挥乱打。迪米特洛夫径直冲向拿着鬼飞球的莫兰，把他撞得差点从扫帚上摔了下去。犯规！爱尔兰队的支持者们齐声喊道。他们全都站了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绿色波浪。犯规！卢多·巴格曼那被魔法放大的声音也重复着这两个字。迪米特洛夫碰伤了莫兰，故意飞过去冲撞，肯定会被罚球。没错，裁判吹哨了。小矮腰又全部升到空中，这次他们形成了一只巨手，朝场地那边的妹娃做出一个非常粗鲁的手势。妹娃一看，顿时失去了控制。他们没有跳舞，而是飞起来穿过赛场，开始将一把一把的火焰般的东西朝小矮腰扔去。哈利通过望远镜看去，发现他们现在一丁点儿也不美丽了。相反，他们的脸拉长了，变成了尖尖的、长着立喙的鸟头。一对长长的覆盖着鳞片的翅膀正从他们的肩膀上冒出来。明白了吧，孩子们？维斯莱先生的声音盖过下面人群的喧哗。所以你们永远不能只追求外表。部里的巫师官员纷纷涌进赛场，试图把妹娃和小矮腰分开，可是收效甚微。此刻下面这场酣战丝毫不亚于上面进行的比赛。哈利通过望远镜一会儿看这里，一会儿看那里，只见鬼飞球像子弹一样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莱夫斯基、迪米特洛夫、莫兰、特洛伊、马莱特、伊万诺瓦，又是莫兰，莫兰，莫兰进球了。可是赛场上充满了妹娃的尖叫声，部里官员的魔杖发出的爆响声，还有保加利亚人愤怒的吼叫声，简直听不见爱尔兰队支持者们的欢呼。比赛立刻继续进行，现在是莱夫斯基拿到了鬼飞球，然后是迪米特洛夫。爱尔兰队的击球手奎格利使出吃奶的力气，把一只飞来的游走球击向克鲁姆。克鲁姆躲闪不及，被游走球迎面撞上。观众席里传来震耳欲聋的抱怨声，克鲁姆的鼻子好像被撞坏了，血流得到处都是。 可是哈桑穆斯塔发没有吹哨，他注意力不集中了，哈利也没有办法责怪他。一个妹娃朝他扔出一把火，点着了他的扫帚尾巴。哈利真希望有人发现克鲁姆受伤了，尽管他是支持爱尔兰队的，但克鲁姆是场上最令人激动的队员。罗恩显然也有同感。暂停啊，快点，他那个样子不能再比赛了，你看他，快看林奇，哈利大喊道。只见爱尔兰的找球手突然向下俯冲，哈利可以肯定这绝不是朗斯基假动作，这次是真的了。他看见金色飞贼了，哈利高喊，他看见了，快看他。这时有一半观众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爱尔兰队的支持者们又纷纷起立，再次掀起一股绿色波浪，尖叫着给他们的找球手加油。可是克鲁姆紧随其后，他怎么能看见前面的路呢？哈利真不明白。只见雪花在他身后的空中飞溅，可是他已经追上了林奇，与他平行了，两人再次向地面俯冲下去。他们要摔到地上了，豪敏尖叫道。不会的，罗恩喊道。林奇会的，哈利大嚷。他说的对，林奇第二次重重地摔在地上，一群愤怒的妹蛙立刻一窝蜂似的围了上去。金色飞贼呢？金色飞贼在哪里？坐在那边的查理喊道。他抓住了，克鲁姆抓住了，比赛结束了，哈利大叫。克鲁姆鲜红的袍子上闪烁着斑斑点点的鼻血，他轻盈地升到空中，高高举起拳头，指缝里露出一道金光。计分板上闪动着比分，保加利亚160，爱尔兰170，而观众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慢慢的，就像一架巨型喷气式飞机正在加速，爱尔兰队支持者们的议论声越来越响，最后爆发出无数喜悦的狂喊。爱尔兰队获胜了，喜欢爱尔兰队的巴格曼喊道，似乎被比赛的突然结束弄得有些茫然。克鲁姆抓到了金色飞贼，可是爱尔兰队获胜了。天哪，我想大家谁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去抓金色飞贼呢？罗恩尽管高举着双手跳上跳下的欢呼，仍然不解地大声嚷嚷。他在爱尔兰队领先160分的时候结束比赛，真是太傻了。他知道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追上来。哈利也在大声欢呼，他盖过其他声音对罗恩喊道，爱尔兰队的追球手太棒了，克鲁姆只想根据自己的情况结束比赛，就是这样。他真是非常勇敢，是吗？豪敏探身向前，注视着克鲁姆降落到场地上。一大群场内医生用口哨驱赶着扭打在一起的小矮腰和妹娃，要他们为克鲁姆闪出一条通道。他的样子真狼狈。哈利又把全景望远镜贴在眼睛上，很难看清下面的情况。因为小矮腰们欣喜若狂地在赛场上空穿来穿去，但他总算认出了被一群场内医生包围着的克鲁姆。克鲁姆的脸色更阴沉了，他不让医生替他清理伤口擦洗血迹，他的队友们也都围在他身边，他们摇着头，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爱尔兰队的球员们高兴地手舞足蹈，他们的吉祥物向他们抛洒着阵雨般的金币。 体育馆内到处挥舞着旗子，爱尔兰国歌从四面八方响起，妹娃又恢复到他们原来美丽的样子，不过一个个看上去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我说，我们打得很勇敢。哈利身后一个沉重的声音说，他扭头一看，原来是保加利亚的魔法部部长。你会说英语？福吉说，语气非常恼火，可你让我整天在这里比比划划。嘿，那是很好玩的呀，保加利亚部长耸耸肩膀说道。现在爱尔兰队的队员在他们吉祥物的陪伴下绕场一周，魁地奇世界杯奖杯被送到了顶层包厢。巴格曼红中般的声音说道。哈利突然被一道耀眼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睛，顶层包厢被神奇般的照亮了，使所有看台的观众都能看见包厢内的情况。哈利眯起眼睛看着入口处，只见两个气喘吁吁的巫师抬着一只很大的金杯进了包厢，把它递给了康奈利·福吉。福吉仍然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因为他白白比划了一整天，想让保加利亚人听懂他的话。让我们热烈鼓掌，欢迎虽败犹荣的保加利亚队员上台，巴格曼喊道。七个吃了败仗的保加利亚队员上楼进入了包厢，下面的观众纷纷鼓掌欢呼，表示对他们的赞赏。哈利可以看见无数个全景望远镜的镜片朝他们这边闪烁着。保加利亚队员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包厢的两排座位之间，轮番与自己的部长和福吉握手时，巴格曼大声喊出每个人的名字，克鲁姆排在最后，一副很狼狈的样子，血迹斑斑的脸上两个黑眼圈显得格外醒目，他手里仍然擦着金色飞贼。哈利注意到他一旦落到地面上，他的动作看上去就不那么协调了，他的两条腿有点外八字，而且肩膀明显向前弯曲。可是当巴格曼爆出克鲁姆的名字时，整个体育馆给予了他无比热烈的震耳欲聋的欢呼。接着上台的是爱尔兰队的队员艾丹林奇，被莫兰和康诺利扶着，第二次坠地似乎把他摔晕了，他的眼神散乱茫然。可是当特洛伊和奎格利把奖杯高高举起，观众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时，林奇也咧嘴露出了笑容，哈利的手掌都拍麻了。最后爱尔兰队离开包厢，骑着扫帚绕场一周。这时巴格曼用他的魔杖指着喉咙低声说，悄声细语，这场比赛要被人们议论好几年。他声音嘶哑地说，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只可惜比赛没有进行得更长一些。啊，对了对了，我应该给你们多少钱？弗雷德和乔治已经从椅子背上翻过去，站到了卢多巴格曼面前，他们开心地笑着，伸出摊开的手掌。
第九章，黑魔标记。你们赌钱的事可不要告诉你们的妈妈。在大家慢慢走下铺着紫红色地毯的楼梯时，维斯莱先生恳求弗雷德和乔治说，别担心爸爸，弗雷德开心地说，这笔钱我们有许多宏伟的计划，我们才不想让它被没收呢。维斯莱先生迟疑了一下，大概是想询问他们宏伟的计划是什么， 但他转念一想，似乎决定还是不问为好。很快，离开体育馆返回营地的潮水般的人群就把他们包围了。当他们顺着被灯笼照亮的通道往回走时，夜空里传来粗声粗气的歌声，小矮妖们不停地在他们头顶上穿梭飞驰，挥舞着手里的灯笼，嘎嘎欢笑。最后终于到了帐篷边，可是谁也不想睡觉。考虑到周围实在太喧闹了，维斯莱先生便同意大家喝完一杯可可奶再进帐篷。立刻，大家就为刚才比赛的事争论起来。关于撞人犯规的问题，维斯莱先生和查理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基尼在小桌边睡着了，把一杯热巧克力全洒在了地上。维斯莱先生这才命令大家停止对比赛的争论，进去睡觉。豪敏和基尼钻进了帐篷，哈利和维斯莱家的男孩子们换上睡衣，爬向他们的铺位。这时，他们仍能听见营地另一边传来的歌声和奇怪的撞击声在夜空里久久回响。哦，幸亏我没有值班，维斯莱先生睡意浓浓的嘟囔说，幸亏用不着我去叫爱尔兰人停止欢庆胜利，不然真是难以想象。哈利睡在罗恩的上铺，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帐篷里的帆布天花板，看着偶尔有一个小矮妖提着灯笼在上面飞过，掠过一道闪光，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克鲁姆的一些精彩动作。他真渴望骑到自己的火奴剑上尝试一下朗斯基假动作。奥利弗·伍德虽然设计了那么些动来动去的示意图，但不知怎的，他从来没有传授过这种假动作应该怎么做。哈利仿佛看见了自己穿着背后印着他名字的长袍，想象着听见十万观众的震耳欲聋的欢呼，而卢多·巴格曼的声音在整个体育馆内回荡，奖杯颁给你，波特。哈利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着，他一直在幻想着像克鲁姆那样飞翔，也许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梦境。他只知道维斯莱先生突然大喊起来，起来罗恩，哈利，快点起来，有紧急情况。哈利猛地坐起身，脑袋撞在了帆布上。什么事？他问。隐隐约约的，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营地里的声音变了，歌声停止了，他听见了惊叫声和人们慌乱奔跑的声音。他从双人床上滑下来，伸手去拿衣服，可是维斯莱先生说，来不及了，哈利，随便抓一件外衣就出去吧，快点。维斯莱先生自己就是把牛仔服直接套在睡衣上的。哈利听从完吩咐，急急忙忙奔出帐篷，罗恩跟在他身后。就着仍在燃烧的几堆火的火光，哈利看见人们纷纷朝树林里跑去，好像在逃避某个在营地上向他们移动的东西。那东西古怪的闪着光，还发出像打枪一般的声音，响亮的讥笑声、狂笑声、醉醺醺的叫嚷声也都向他们移动过来。接着一道绿色的强光一闪，照亮了周围的一切。一群巫师紧紧挤作一团，每个人都把手里的魔杖向上指着，一起向前推进，慢慢地在场地上移动。哈利眯着眼睛仔细打量着，这些人似乎没有面孔。接着他才反应过来，他 他们的脑袋上戴着兜帽，脸上蒙着面罩，在他们头顶上方，四个挣扎着的人影在空中漂浮，被扭曲成各种怪异的形状，就好像地面上这些蒙面巫师是操纵木偶的人，而他们上方的那几个人是牵线木偶，被从魔杖里冒向空中的无形的绳子控制着。其中两个人影很小，更多的巫师加入到前进的队伍中，大声笑着，指着上面漂浮的几具躯体。随着游行队伍的不断壮大，帐篷被挤塌了。有一两次，哈利看见一个游行的人用魔杖把路边的帐篷点着了，几个帐篷都烧了起来，尖叫声更响亮了。
用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